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研读何西阿书的第四章。有好多的孩子从来没有读过何西阿书，就即便是很多的大人可能也很少去研读何西阿书，因为它毕竟是小先知书当中比较长的，而且是比较难懂的一卷，尤其是里面谈到的许多的主题好像也不方便拿出来在家庭灵修当中来讨论。那为什么真儿还要把何西阿书拿出来让我们全家人一起来研读呢？的确是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非常狭隘地去解释关于淫乱或者是在婚姻之外的不讨上帝喜悦的这个关系，因此呢，我们觉得对于孩子来讲，讲这个话题可能为时过早。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晓得上帝让何西阿娶一个淫妇，其实是提醒他的百姓们，他希望他们可以专心致志的单单的爱主，否则的话呢，以任何别的人事物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那我们就已经落在了淫乱的罪当中。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都容易犯这个错，因为我们很容易让别神来取代耶和华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仍然要赶快进入灵城小故事，继续借着歌唱还有他的主人小何是如何去挽回他拯救他的这个故事，来了解明白神的心意。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话说当主人小何一听到歌唱现在悲哀的境遇的时候，他刻不容缓地就开始了营救他的计划。然而在城中，在新的主人的各种压榨之下，每一天苦不堪言的歌唱，他怎么会知道原来主人已经出发在营救他的路上了？每一天当他疲惫不堪回到自己如同一个金丝鸟笼一般的房间的时候，他忽然开始极度的想念原来在爱他的主人小何身边的那些日子。他记得那个时候每一天他对着主人歌唱，然后主人就会对他说，歌唱啊歌唱，你知道吗，每一天听你唱歌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而歌唱也每一次都特别享受地说，哦，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一场音乐剧呢，不过我总是想尝试不同的角色，我如果能够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尝试不同的角色，那该有多好啊。哎，想到这儿歌唱心都碎了，我真的是品尝到了人生不同的角色，我仍然觉得只有在主人小何身边才是我最该有的位置。
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了。每一天哪怕在这金丝鸟笼一般的美好的生活环境里，他却因为没有被爱，没有被尊重，没有被珍惜，而一点儿都不觉得快乐。最糟糕的是啊，新主人还让他每天都吃一种奇奇怪怪的药物，这个药物放在水中就会开始产生五颜六色的泡泡，看起来十分的迷幻。但是每次当歌唱喝下去的时候，他的嗓子就不停地发痒，他只有透过大声的歌唱才能够止痒。新主人一天有时会卖出十场歌唱演唱会的票呢，而歌唱呢，为了要止痒，他要不停地歌唱，可是当喉咙干的时候，他又要不停地喝下新主人给他这个七彩迷幻的药物。就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歌唱已经精疲力竭了，他知道他的嗓音真的撑不了多久了。每一天他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在转场的过程当中气息奄奄地躺在自己的金丝鸟笼里，他每天都梦想着能回到小河的身边。
我可以喝一些白水吗？我不要喝这个七彩的药物，能够给我喝白水吗？我的主人曾经告诉我，我非常的需要山中的清泉才能够保持我歌唱的喉咙。
清泉？山中的清泉？你以为这是哪儿？这可是最繁华的都市，我上哪儿给你搞清泉呀？你可没搞错吧？我给你喝的，这可是得要很昂贵的价格换来的。正因为你喝下了它，你才有这么美好的声音。
哦不，我已经感觉我的嗓子很快就要沙哑，彻底的失去它原来的魅力了，请你一定要给我一些山中的清泉。
哼，你想得美，我花这么大价钱让你住在金丝鸟笼里，你的吃穿用度所有的东西哪样不需要钱啊？现在你还要让我去给你找什么山中清泉？我看啊，你是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我才是你的主人，而你早就已经与你的所谓的旧主人脱离关系了。你还是尽早适应我们城中的生活，适应这七彩斑斓的幻药吧。
亲爱的小朋友，哎呀，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珍儿自己的心里面啊，也觉得非常的悲哀。因为其实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呢，每一天都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因为自己一时的兴起，一时的愿望，一时的想法，我们就背离了本来上帝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我们会去做不该做的事，去看不该看的东西，去想不该想的想法，还有呢，我们可能会走在一条离上帝越来越远的道路当中。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天然的后果。有些时候呢，后果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行为的恶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所以呢，跟在我们身边的人，所有爱我们的人，关怀我们的人，就必须跟我们一同的承受我们自己的恶行所带来的后果。不光光是伤害关系，会让我们伤害他人，也伤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啊，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自己一生的成长。好比说，小小的一个谎言，心中的嫉妒，生命当中的骄傲，或者我们里面的贪婪，没有从小去面对并且积极的去改变的话，小的问题就变成大的问题，小的恶就变成大的恶，
最终呢，就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太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并不知道上帝的心意，然后就这么慢慢的长大了，从一个小罪人最后变成了大罪人。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从小就已经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专心寻求他，并且做一个讨他喜悦的孩子的话，那我们就会刻意的去寻求，避免自己像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没有盼望，没有方向，随心所欲，浪费时间这样的去生活。而是从小我们就会每一天去读经祷告，学习他的话语，认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只有这样啊，我们才不会犯奸淫这样的罪。而奸淫罪说到底呢，就是对爱的关系的一种背叛。我们没有爱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就是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了。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四章，继续的去分享神特别的渴望他的百姓不要犯奸淫，不要一错再错。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就专心爱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不够爱你，所以我们常常用各种各样的人事物来代替你。求你帮助我们从小到大都专心的爱你，把我们的心单单的归给耶和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相遇在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就是单亲的家庭，他们在经济上面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是的，欢迎你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经历神。
好的，这几十年我就没管过钱，但是我有个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不花钱嘛，我跟你说，我不上街买东西，我要的就是我生活当中必须的东西。也因此呢，我先生从来不害怕收到账单的时候流鼻血，因为老婆不会说生气了就刷卡是吧，或者是一不舒服就去血拼，结果就养成了习惯。我们现在不管我们再有钱或者我们现在没有钱的时候，我们两个只要单独在他不知道的情况，我都会问他一下，哦，这个东西多少钱，我们彼此都会知会。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彼此的监督，那你就明白说我花钱是要对对方负责的。
是。
可是有些人说，哦，我现在单亲了，我现在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其实我们永远都是要对神负责的。
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嘛。
对对对。金钱是我们的一个要做管家的某一个托付给我们的东西，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
对， 对，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自己操练我们的品格，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
嗯，
也操练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是，
我们回到单亲来说，不然说我们说了半天好像都把单亲撂一边了。
对对 对，
那个，
对， 对， 对，
身为单亲，我们很容易在金钱上去满足孩子作为补偿。
是，
我们觉得孩子很可怜，我觉得孩子要给他最好的，
嗯，
所以我们会给孩子超过他所需要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教育，
这个本身就已经不健康了。
嗯，是的，是的，
因为你不能用物质去补偿孩子他所缺乏的东西，
物质其实什么都不能，
嗯，而且物质只会让他有一个更坏的观念，
而且还没有感恩的心了，这个孩子。
对，
嗯，
所以说实在的，我们对于孩子，我们不要给他太多的东西，
嗯，
不能说，哦，人家孩子有，我的孩子也要有，否则我的孩子会被别人看不起。
是，嗯，
其实这个观念本身是我们需要自己要去突破的。
没错，
是因为你有这个观念，孩子不一定觉得， 就算孩子觉得，你也可以教育他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从小就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的一个问题。
是，
接下来我们可以谈到一点有关储蓄、存钱。
是，
那你会说，那我们已经钱不够用，我们怎么存钱呢？你还是要存钱。
是的，
我也常常鼓励不管是我们的同工里面年轻的人，或者是我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年轻人，你每个月一定要存钱。
是的，
就算简单的存个50美金，也比没有好。
是，绝对是这样。
甚至就是说，你有一个账户，那个是你的存钱的，是你不拿出来的。
是，
可能你每个月固定的，你放，以中国来说，可能我放个100人民币，200人民币，
是，
就往里面放，不拿出来。
是。
那个是你不要去动的，
对，我们叫做紧急救援金，
紧急救援金。而且有一天你会发现，哇，竟然已经这么多了。
是的，
这个比没有，因为你虽然看看，哎呦，100块能干嘛呀？
是
吃顿饭、吃碗面都要，
真的好像是。如果你花掉，也就花掉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你固定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储蓄，
是，
其实会给你一些安全感。
对，没错。而且我们刚刚讲了，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头一尾，你都是一开始拿到这笔钱就要全部拔出来，头就是我们的奉献，
是，
尾就是我们的存款，
对，
储蓄。你把这个月的薪水一拿回家，先把这两笔钱固定不动的、雷打不动的把它先收起来，然后中间这个你再去精打细算的去盘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是这样的，你就好像刚刚真儿老师说的，你头尾都有了，中间就怎么样都好办了，
就是，
对不对？你就有底了嘛。
对。我有底气了。
是，
而且我们讲了紧急救援金，就是突然如果你车子坏掉，比如说冰箱坏掉，对吧，或者你的孩子生病，或者怎么样了，突然有一笔需要的时候，你就不用说哇那个月抓瞎，你就可以从那笔紧急救援金里面出来啊。而且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你会发现说，哎，突然有天像远方姐说的，哎，怎么有这么多钱我都不知道。
对，
就好像你自己给自己存养老金一样的。
是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操练的事情。
真的是，真的是。
是，
你想想看哈，你这个月可能你每天，如果不是每天吧，每一周喝3杯 Boba Tea， Boba 奶茶，那就是15美金，是多少人民币呢？就是差不多要100块钱了，对不对？那你就说好了，我先不喝这3杯，这个礼拜我就把这100块人民币我把它存下来，或者这15美金我把它存下来，然后你看看你这一年不会因为没有喝那个茶就怎么样，你可能还会瘦一点苗条一些呢。然后呢你就存下来一大笔钱，那这笔钱里面我们说了，这个紧急救援金不光是紧急救援你自己，你也可以紧急救援其他人，人就发现说，哇，其实我就变成自己有余的，还可以分给
人。对，我手上有一些钱是我可以支配的，
真的，
而不是我永远缺啊少啊，跟人家东家西家挖东墙补西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对，我们至少不会囊中那么羞涩。
是，就像刚刚郑老师说的，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不必要的花费可以减一下。
嗯，
举个例子来说，波霸奶茶，对不对？多喝个饮料，或者在外面多吃几餐，或者你买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真是，
其实这些东西，比如说家里面给孩子的话，什么糖果啊、饼干啊、什么那个汽水啊，
真的是
那种苏打饮料，
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
对，这些都是垃圾
食品，别吃了吧，好吗？
垃圾食品也别买了，别吃了。
真的，偶尔如果孩子可以奖励，那就变成他就
是那个是另外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必要。你觉得这是哎呀，这么简单几块钱，可是累积下来
真的
不少的。
绝对是，
这是一种消费的习惯。
是的，是的，是的，太对了。尤其是感觉自己已经捉襟见肘的人，我认为说我们特别要在这些小的这种点上，我们觉得存不了多少钱的那种小的点上，先去操练自己，
是
抑制自己的心里面那种随便乱花的一种习惯，把它改过来。
可以减少一点这种应酬。
是，
比如说啊，婚丧喜庆，人家请你去，人家结婚什么的，你老是不去，你老是不送礼，好像觉得你好像抬不起头来，好像你的人际关系也不好。我们可以送礼，可是我们可以自己用手工做一些有创意的东西。
卡片也可以自己做呀，
卡片啊，对，卡片啦，或者你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
是，
可是你还是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真是，
这些就看你的创意。有一些可能你觉得绝对省不掉的一些应酬，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尽量想办法去把这些的花费 把这些的消费给减低的。
对，我特别的喜欢远芳姐的一个品格，就是她不在乎别人怎么去看她，她的价值就是自我的价值和定位非常的清楚，她总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呢，就不会害怕别人怎么看我。尤其刚刚讲了，比如说红包得包多少啊，礼物得送什么，或者什么样的应酬，你完全可以告诉人家说，对不起，我现在一个人带孩子，我可能今天不能去参加你们的这个，比如说吃寿司的大餐，因为一个人可能得要花个两三百人民币或者是50美金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花费就属于奢侈型的花费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行。你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打脸啊，羞愧啊，因为这不是什么可值得羞愧的事情，你跟人就是不一样的，你有些时候就是可以承认说，我目前的状态不适合我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这种话呢，远芳姐说起来就很自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她说的时候别人会有什么觉得那个的，因为非常知道自己的人，他就会总是能够做出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决定和与人的这种关系的相处。所以我觉得单亲的父母亲，你们在处理金钱的事情上面，其实归根结底我们就讲了，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在神面前跟神的那个关系是如何的。
是的，所以就像刚刚郑阳老师说的，好像我知道我自己是谁，这个谁呢并不等于单亲
是的非常重要，因为单亲绝对不是我的身份，我的身份是神的儿女，而且我的天父是拥有万有的万王之王，所以我必不至缺乏，这是一个他给我的承诺和应许，是我可以随时支取的。那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非得要去试，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就好比说如果你现在是单亲，你说我要给我儿女最好的，对吧，我们出于这种然后就花钱在他们身上，你能不能反过来想想说，如果你的天父今天看着你，他会不会跟你说我要给我的孩子最好的，他如果没有给你，那一定对你是不好的。就好像我们远芳姐说，我就不能够给我孩子什么金钱这方面堆积他，因为那是对他不好的，所以我就不能这样对他。
对，所以到底什么是最好的？
是
你定义的最好，还是神心目当中的最好？
Amen。 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在你为自己的金钱去祷告的过程当中，你要相信说神一定要给你最好的，并不一定是要解决你目前的经济上的问题，可能你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问题在哪里，可能是出错在哪里。
还有我们可能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单亲的朋友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觉得他欠我的，某一个人欠我的，或者我的父母怎么都不帮我的忙，我的兄弟姐妹怎么不帮我，
是
我的前夫或前妻，或者我的配偶，或者是不管是谁，
是
他应该要来帮你，没有，没有人应该要来帮你，
是
我们就会期望人家会给我们钱，或者借我们钱，或者是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个心态本身是一种捆绑，而且是只会给我们带来苦毒，
是
给我们一些不切实际的盼望，
是
可能到最后你会失望，然后你会觉得很恨那个人，觉得他对不起我，他亏待我，他欠我，
是
那这些会让我们被捆绑住，我们没有办法自由。
是没错，我们称之为情绪上的受害者的心态。
是
你往往总觉得是别人亏欠你，但是很有趣，在圣经当中有句话说，爱是常以为亏欠，是我们要觉得我们亏欠别人。
是
那好多的单亲的父母亲哈，他们可能由于金钱的缘故，还不断的跟自己原配偶打官司，已经本来可以断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婚姻关系，却因为金钱的事情纠缠不清，那儿女在旁边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持续不断地听到你无论在电话上在法庭上还是在什么地方恶语相向的，就是为了那笔抚养金，最后孩子们他根本感觉不到这个钱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祝福，他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个父母亲这个破坏的破败不堪的婚姻所带给他的一种极其深刻的影响和伤害。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纠结，一定要学会开始操练信心的功课，然后与神的关系，爱神超过爱钱
对，还有就是我们真的相信神会供应我们、
Amen、
我们不是指望某一个人会给我钱、
Amen、
给我帮助给我供应，我们知道是从神来的，
没错，而且神要供应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金钱哦，
是
他更要供应的是我们丰盛的生命， 会让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得更丰盛，经历我们远芳姐她一生所经历的这种丰富的供应，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芳，
我们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单亲部落与您相遇。拜拜，
拜拜。
来到你面前，降服我。